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4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好法多救人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1号。我是1998年底走入大法修炼的，身边的同修得法都比我早，我想早点追上他们，所以就使劲学法。当时因为身体不好，提前10年就退休在家。每天早晨做完饭，女儿上学，丈夫上班，我就一个人在家学法，慢慢养成了学法专注的习惯，法理也不断的显现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逐渐明白了大法的珍贵，佛法的无边和师父的伟大。在学法方面，对自己要求越来越严格，从不懈怠。我刚刚修炼半年多，旧势力就利用江泽民这个人间败类，迫不及待地发起了对大法、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。如果没有当时学法打下的坚实基础，我是很难走过来的。但是毕竟半年的时间太短了，尽管自己努力学法，但走过来的路上却是一路跟头把式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其实都是师父牵着我的手走过来的。在以后的修炼中，我更注重学法了。修炼5、6年之后，我看到有同修在背法，而且是一位60来岁的老同修。当时我就想，我还没有他岁数大，人家都能背，我也一定能行。从此以后，我开始背转法轮。下决心容易，可做起来就不轻松了。在背法的过程中，思想业不断的捣乱，结果没背几页就放弃了，认为背法太慢了，还是通读吧。这样一段时间背，一段时间通读，反复了2、3次。后来知道，就在我反复的时候，老同修已经背了3、4遍转法轮了。我又着急了，这时师父就借丈夫的嘴点化我。一天我学法时，他问我，这本书你看多少年了？我回答，8年了。他说，你都应该会背了。我的心一震，连忙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一定背下这部天书。正念一强，干扰也少了，再加上学法时很入心，背起来也顺了。背法中，法理不断的显现，心性明显提高。当时我所在的学法小组有一种比学比修的氛围，由于同修普遍重视学法，所以在遇到问题时，马上就能做到对照法向内照。现在我已经能流利的背下转法轮了。修炼状态最佳的时候，感觉好像自己坐在这部天书里，被法包容着。大法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生命的最微观。一，在家中提高心性。大法弟子都知道，学法、背法，那是我们遇到矛盾向内找的最根本依据。说是这样说，道理也都明白，可遇到实际问题时，人心还是很难放下，有时候真是剜心透骨的痛。我对丈夫有怨恨心，虽然在多年的修炼中去掉了很多，但时不时的还会冒出来。记得有一次出去讲真相，回家晚了点，丈夫就不高兴了，什么难听话都说出来了。我心想，不和他一般见识，这是给我提高心性呢。可是那天他没完没了，越说越来劲儿，越说越难听，我这火腾就上来了。你挑什么挑啊，我回来晚点有啥呀， 至于你没完没了吗？现在你得脑血栓了，我这样照顾你，我这么好待你，你咋不反思你的过错呢？你应该好好谢谢我师父一次次的救你，不然你早一命呜呼了。这一大串子话反映出一大堆人心，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错了，可嘴就是停不下来。发泄完之后，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心里那个后悔呀。我低头站在师父的法像前，不敢看师父。我诚心向师父忏悔，师父啊，弟子错了，没守住心性。弟子知道那些怨恨心、不平的心都不是我，我一定要修掉它。我在师父法像前保证，今后一定在心性上下功夫。又有一次，我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桌，丈夫一看就不高兴了，天天吃这个，能不能做点好吃的？我善意地说，你吃什么说吧，不会做的我可以去饭店买。他气呼呼地说，凑合吧。我更慈悲地说，你跟我这辈子让你受屈了，尽管我很努力地做，还是达不到你的要求，咱俩就是这一世的缘分，希望你来世找个厨师，让你好好享受人间美味。听我这么一说，他不好意思了，马上说，努力就好。还有几次，面对和丈夫将要发生激烈冲突的假象，我都很平和地走过来了，因为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，师父为我化解了与丈夫的渊源。其实，修炼人在遇到磨难的时候，多想想师父语重心长的教诲，就一定会顺利地度过关难。修炼20多年了，一路风风雨雨，磕磕绊绊的，心性关、定业关、各种关难都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闯了过来。今后我会更加珍惜师父给予我的一切，尽快提高心性，在修炼中成熟起来。其实，无论我们做了什么，自己认为多伟大、多了不起，真相讲得如何好，一天救了多少众生，切记，一切都是师父做的。我们能做什么？我们又做得了什么？我们自己都是师父救度的。师父给我们铺好了路，我们只是沿着师父铺好的路往前走而已。二，抓紧时间救人，不懈怠。记得有一年年底，我们四位同修出去发新年台历，同修叫了一辆出租车，开往预定的村庄。车一出发，坐在副驾驶的同修开始给司机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我们坐在后排的三个人默默地发正念。一会儿，司机就乐呵呵地做了三退。车奔驰在救人的路上，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。我们把两箱大约200本台历放到安全的地方，各自拿布兜装好台历，就去各家各户发放，一边发一边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大约1个多小时，就一家不落的都发到了。还剩几本，我们就站在村口的大马路上截车。农民们都很质朴，看我们向他们摆手，就非常高兴地停车了。车上站着4、5个人，手里拿着铁锹，看样子是刚干完活回来。我就和同修一起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然后每人给一本台历，并祝福他们新年快乐，来年大丰收。他们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，我们的心情也格外愉悦。我想师父也一定在笑呢。 还有一次讲真相的经历让我记忆犹新。我和一位同修配合讲真相好几年了。去年我俩用身份证办了一个公园的年卡。冬天公园基本都关闭了。就在关闭前的二十多天，我和同修去了这个公园。这时天气已经很冷了，游人很少，没讲几个人，我俩就出来了。我对同修说，公园卡上面有咱俩的照片，反正也不能来公园了，你把公园卡砸了吧。同修说好。就这样，同修把公园卡砸毁了。可是到了一个周日，也就是公园关闭前的两三天，天气却格外晴暖。我对同修说，咱俩还是去公园吧。同修问，那公园卡都砸了，还能让进吗？我坚定地说，必须进。下了公交车，我和同修向公园方向走去。我一边走一边发正念，请师父安排与加持，请天龙八部护法神帮忙，我今天必须进这个公园。一切邪魔烂鬼，谁阻碍我助施正法救度众生，就彻底清除灭尽。来到公园，我跟看门人说明了情况。看门人说，他说了不算，得找服务中心。我又来到服务中心说明情况，还是不行，让我补办卡。我说，你们都是实名制，拿我身份证一查不就知道了吗？还是不行。我在心里说，我看谁敢挡我的救人之路。走出服务中心，又一次回到公园门口，问看门人，你们公园办公室在哪儿？领导在哪儿？正说着，过来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，看上去是个小头头，问是怎么回事。我把全过程讲完，同修连忙接话，用恳求的语言说，麻烦你给好好说说，实在不行就……话音未落，我立刻说，今天必须进公园。看我严肃又强硬的语气，同修不吱声了。小头头连忙说，大姐别着急，带身份证没？我把身份证递给他，他拿手机拍了我的身份证，说，你们进去吧，这事儿我去办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们走进公园。我边走边对同修说，我们是来逛公园的吗？我们是救人来了，如果我们今天不进去，今天该得救的众生就失去了得救的机会，这是多大的损失啊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。如果不让同修砸公园卡，能有这些麻烦吗？这不是自以为是的心造成的吗？好好看看自己，多找自己的不足，有多少人的观念没彻底转变，有多少人心还没根除，这么不知珍惜师父给安排的救人的时光。一次我去超市讲真相，遇到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，手里拿着很沉的兜子，我急忙上前帮忙。老太太说，姑娘你真善良，心眼好。我说，阿姨您这岁数咋买这么多菜呀？少买点，当不了天天出来溜溜腿。阿姨问我，你入过党没？戴过红领巾没？我特意说，我啥也不是。阿姨说，不可能，你这年龄没戴过红领巾。阿姨告诉你，你要是戴过赶紧退出来，共产党坏事干太多了，上天要惩罚他，退出来别给他做陪葬。我笑了，阿姨咱俩是同修。阿姨拍我一下，这孩子骗我说那么多话。我说， 阿姨，您真了不起，这么大岁数还不忘救人。阿姨说，我做得不好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吧，别再让师父为我们操心了。老同修步履蹒跚的背影留在我的脑海里，他的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。是啊，想想师父为我们的承受，为我们的付出，为拯救大穷众生遭了无数的罪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做好师父要求我们的一切。我深知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，那就是在修好自己的前提下，讲真相，救众生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关于战争的一点思考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0日。近两年发生了比较引人瞩目的战争，起初我并没有在法上把握得很好，也像一般常人那样带着好事心、人念、人情等执着关注着战争的发展，对于交战双方用人心、人念、人情去看待，心里面存在对哪一方的支持与不支持。近期我认识到，这些都不符合修炼人的状态，不在法上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那个战争是整个大的天象变化所带来的一种状态，你只不过是那种状态中的一份子。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，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，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。既然战争是天象变化带来的状态，那这个天象是什么呢？我悟道，就是神的安排。那既然是神的安排，真的就不需要我们去操心了。当然了，媒体同修除外，因为报道并分析战争是他们本职工作的一部分，但也是身在其中，心在其外比较好。修炼人讲无为，对什么常人之事都不动心为好。如果我们大面积的大法弟子都在这方面有执着，可能会引起一种负面波动。比如，前些年对协党多少次代表大会结果的执着，对美国大选结果的执着等等。如果台海出现危机，我们的心也能超脱于尘世之外而不动，那应该都是很好的状态。以上是个人现在的认识，如有不在法上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法来衡量思想中的每个念头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2日。我是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刚练不久，史无前例的迫害紧接着就来了。在风风雨雨中， 磕磕绊绊地走在修炼的路上。2010年7月，我被邪恶绑架迫害到了劳教所，在这里见到了迫害大法弟子的各种邪恶手段，其中包括不少修炼人被单位开除或停发工资等。周围也有人在耳边说，你回去没准儿也会被开除。我就开始害怕失去工作，那时心里消沉郁闷，心想，难道我们学大法的都得失去工作吗？突然有一天，一段法打到我的脑海里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同样人要有人生活的空间和生存的条件，也是要维护的，人还要维持生命和正常生活的。想到这里，我想我们学大法做好人，为什么要失去工作呢？我在迫害前工资也是很低的，几乎不能应付基本生活，如果连正常的生活空间和生存条件都没有了，是不对的，这一定是旧势力安排的，是对修炼的很大干扰。我的思想一下清醒了，我想修炼人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，按照大法修炼是不应该失去工作的，我一定按照师父的法去做，就不再纠结工作的问题了。2012年回家后不久，我就去原单位问工作的事情，没想到领导不但不开除我，还说有三个工种让我挑。我选择了自己比较熟悉的老本行，不久后就正式上班了。更没想到的是，没过多久，单位的工资一下涨了一倍，同事们都开玩笑地说，涨工资好像就等着你回来才涨。单位还把各种保险都给我补上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悟到，修炼人的一丝一念都很关键，只有按照师父的法去想去做，才能走对路。工作几年后，由于单位工作变动，很多同事都被调去中控室了，只留下我和一些年龄较大的同事。听说我们都要被调去做很辛苦的绿化工作，我当时只想不给他人添麻烦，服从分配，其他的也没多想。被调走的头一天，我突然知道了是由于我修炼法轮功，才有这种特殊安排的。当晚躺在床上，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，当时思想很纯净。这时师父的一句话打到我的脑中，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，选自转法轮。我悟到师父让我们在哪儿都做一个为他人着想的生命，我在这些年的工作中都是尽量按大法要求去做的，工作不怕苦累。一次由于单位水管爆裂，我一人不顾危险，奋力跳入井中抢修。一位男同事说，看，这大姐是练法轮功的，真棒。这样的好人，如果由于常人对法轮功的偏见被安排特殊待遇，这是不对的。明天，一定找领导为大法正正名，我的路是师父安排的，不能让别人随意安排。第二天我就去找领导，让他了解到法轮功是好的，是按照真善忍修炼的，我们修炼人也都是好人，工作中都是兢兢业业，也得到了周围同事的好评，这样的员工是不应该被不合理分配的。不久我就被调到中控室，一直到退休。从这件事中我悟到，修炼人应该按照大法的标准去衡量一切才是正理。还有一次， 在协党开始九大之前，单位领导由于上面的压力，派人每天监视我的一举一动。虽然当时我每天照常上下班，但身边的同事已经对我窃窃私语，我感到了非常大的压力。一天，领导找到我说，大姐，总公司要你丈夫和儿子的身份证。我想这一定是邪恶在利用人在干扰迫害我，以扣押家属身份证来威胁我。我首先向内找，发现还有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怕心。想到这里，师父的法就打到了我的脑海里。你有怕，他就抓，念一正，恶就垮，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，烂鬼诈，神在世，正实法。选自《红岩二》，怕啥？我顿时感到内心升起十足的正念，瞬间发出一念，一定要炸毁他们背后的邪恶，不但炸，还要直接炸迫害大法弟子的恶手江泽民背后的邪恶。我缓了缓，对领导说，如果这是因为十九大上面的命令，请您把我的原话一句不落地传达给我们总公司的领导。如果总领导也会去中央开会，能见到江泽民，请趴在他耳边告诉他，我们单位练法轮功的大姐说，法轮功他永远练定了。当时屋里有好多人，我这话一说完，满屋人都震惊了，鸦雀无声地看着我和领导。领导没说话离开了。第二天，这位领导跟我说有好事，就带我去总公司见了几位领导。几位领导笑着对我说，大姐，你快退休了，单位想请你出去玩几天，地点你随便挑，并告诉我同行的人员和行程中的高级待遇。要是在以前，我肯定不配合他们，但这时我悟到还是从救人的角度考虑，于是就挑选了去苏杭。整个行程的待遇如同总公司视察各地分公司一样，见到了分公司的领导和同事，他们了解了我的情况，对我很尊重，每天车接车送，热情款待。我也和这些人讲了真相，其中有一位对真相不太认可的书记，我特意找到他，和他说了大法的美好。他安静地听我讲完后说，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，你快退休了，还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提出来。我说，我什么要求都没有，只是希望你们都能有个美好的未来。他点头说谢谢。还有一位同行的女同事说，谢谢你，非常感谢，要是没有你，我也不会跟着有这么好的待遇。我说，你不用谢我，你谢法轮功就行。短短一周的行程结束，回到单位，我的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公司，好长时间都是同事们茶余饭后的话题，他们都为我高兴。大家说，大姐是有信仰的人，真好。还有人说，你真牛，完全改变了之前对我冷眼相看的态度，对我这个大法弟子的偏见，都对我非常尊重。所有同事见到我都主动打招呼，那是发自心底的佩服，同时也都很羡慕我。其中有一位男同事还特意找到领导说，大姐回来了，我也练法轮功，法轮功的待遇真好。如今已经退休好几年了，每当回想起这几年在工作中遇到的这些神奇经历，我内心就会涌起对师父无尽的感恩，感谢师父时时刻刻保护弟子们。 这就需要我们平时把法学透，不断规正自己的言行。特别是遇到矛盾、遇到难时，发出的每个思想念头都用法来衡量，及时分清哪个念头是人心、人的观念，不是真实的自己，及时发正念清除，不让邪恶钻我们的空子。只要我们思想念头归正了，路才能走正。这就是我悟道的实修。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，精神就是物质，我们的大脑都装上真、善、人，才能使修炼人的空间场变得更加美好，使邪恶无空可钻，才能在修炼这条路上救度更多的众生。个人所悟，如有不在法上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